今天是母亲节，我不知道各位为母亲准备了什么礼物，有些人也许准备一朵小花，一张卡片，也许有人为母亲煮一顿饭，也许请她外面吃一顿。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敬爱。也只有母亲节，我相信是世人都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庆祝，因为实在父母亲，尤其是母亲给我们太多的爱，是我们没法偿还的。1870年，有一位叫 Anna Howey 的，就提倡啊，论文提出母亲节的重要。到以后，另外有一位姊妹就在1909年，呼吁把5月2日当作母亲节。以后在美国呢，好像罗斯福总统认可这件事情，就定为母亲节。其实这个母亲节跟国际妇女节也有很大的关系。全世界各地都在庆祝母亲节，当然有些国家不一定是5月2日。那我们今天也敬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所以这句话对于每个人都有极大的关系，也愿意我们把祝福赐给，有求神把祝福赐给母亲。但是母亲节的信息很难找题目啊，为什么呢？因为每年都有母亲节，讲到后来所有母亲节在圣经里面都提过了，所有母亲们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妇女是很有福的，而且是很好的母亲。今天早晨我选的题目不是一个母亲，是两个母亲啊，所以我选了路德记。因为这本书我那天读的时候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以前好像没有注意到，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许多的祝福，许多的祝福。我不想你们读路德记会不会觉得很喜欢啊？因为当你读完士师记以后觉得非常闷啊，非常不舒服，这个时代真的恶劣极了。但是我们接下去读士师记发现一口新鲜的空气，因为可以说在整个混乱的士师时代，这个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叫人心得吉利的。当然我们如果从大的事实看，士师记的时代有450年，而单单记载了这个路德记的故事，我想是因为跟大卫作王有关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读到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那么当然因为大卫作王，所以可能或者是撒母耳或者谁收集的以往关于这个可爱的故事，路德的故事，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众人都喜欢读的。这也是在圣经中间著作的圣著的一部分，犹太人非常喜欢这本路德记，每年庆典的时候都要读这本书，因为讲到他的收割，尤其五旬节一定会读这篇诗篇啊，或读这个这篇非常美丽的这个歌这个散文。但是我去读，我这两天读路德记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路德记里面讲了很多次的祝福，他完全没有士师记的那种苦读，也没有士师记里面那种混乱，而是非常积极的。你读到他的人物每个都很可爱，每个人都是好像笑嘻嘻脸圆圆的，见着人就祝福，的确是这样。当然这个故事的开始并不是很快乐，因为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把他的全家都以利米勒带到了摩押地，这本来不是神所喜欢的事情，因为国中遭遇饥荒，没有办法为了生存而去的。这个人他主人翁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他们都娶了当地的妇人为妻，但是一件事情在家庭中间非常痛苦的遭遇，就是都死了，所有的男人都死了，以利米勒死了，他的儿子马伦基连都死了，剩下三个寡妇。照人看，照当时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家庭，男人不在了，在那个地方，在当时的社会，这些女子如何有生存的权利呢？如何能够养活自己呢？这三个妇人都是寡妇，所以拿俄米就是一对他就以利米勒的妻子拿俄米就决定要回犹大去，因为听说耶和华赐福给他的百姓，他们原来是因为饥荒而离开逃难的，到了这个时候他听说神祝福整个以色列地开始有粮食，所以他就想要回到他本地本族本家去。从 摩押回到犹大不是一件很短的路程，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做个决定，他就把他的儿父找来，把两个媳妇找在那边，对他说我要回去了。他有一番话，这里讲的非常非常好，我们读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觉得这个母亲真是不错，这个婆婆很不错。所以很多人呢讲路德记喜欢讲婆媳的关系，我就知道有一位很出名传道人常常讲路德记，讲到他的太太跟他的母亲中间的关系。当然这里讲到信主的恩典，因为他原来他的母亲对于媳妇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对媳妇的态度，但是因为信主以后开始改变，这是很多人读路德记读出来的可喜爱的地方，就是这里婆媳的关系很不错。我们读读看这里面说的怎么说的。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归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与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幸福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这里很感人一段话，这个婆婆没有专为自己打算，因为刚才说过这个回去路也不是那么平安，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两个年轻一点的儿妇陪同总是好走路一点，总是路上有一点帮助。所以如果拿俄米是很自私的话，一定会带着两个儿妇回去，但他想到他们的前途，不仅想到自己的前途。我们可以想象拿俄米已经过了中年，而这两个儿妇可能是还很年轻，所以他说你回去吧，回你们娘家去，娘家里还有你们生活的地方，并且你们可以再嫁人，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你看拿俄米态度完全是积极的，他并不是不喜欢这两个儿妇，为他们祝福。所以我说这是分离的祝福，当人要分离的时候彼此祝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拿俄米的个性，看见他的为人，这也是他能够蒙神祝福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有恩典的人，能够把恩典带给别人。我们接受恩典很容易，从神那里接受，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把祝福，不愿意把恩典给出去。所以待人有恩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性，尤其是讲到保罗讲到家中的寡妇的时候，如果这个寡妇待人有恩，对人非常有恩慈的 gracious， 英文的字很好，叫做 gracious， 对人是有恩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若是我们要蒙受神的祝福，我们应当做一个对待别人也有恩典的人。当你不明白这个原因，不明白这个生命的表现的时候，你要得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给了我们是要叫我们恩典流露出去。所以我们蒙受恩典的结果叫我们作为一个对待别人也有恩典的人，以恩典待人的人。拿俄米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待他的儿妇非常的好，为他们祝福，也求神祝福他们，希望你们回到你们父家你们娘家去，回去以后我也希望神给你们机会另外嫁人，你们可以在新夫家得平安。所以你看拿俄米个人在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光景底下，他没有忘记也为同样跟他遭遇的人那两个儿妇祝福。不容易，一个人自己在好的环境里面能够为人祝福还不稀奇，在自己光景并不舒服并不方便并没有能力状况底下还能祝福别人，这是一个个性的养成，这是一件可以叫我们钦佩的地方。所以拿俄米是一个这样的妇人，她的名字拿俄米本来的意思就是甜，但是她自己的经历是苦的。以后在第二章里面你看见那些人叫她拿俄米，她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苦吧，叫我不要叫我拿俄米了，不配这个名字。但是拿俄米这个人个性还是非常甜美的，他对两个儿子儿妇祝福以后，他们就都同样的放声大哭。但是两个人拣选的结局不一样，俄尔巴呢听了婆婆这样讲就道别回去了。俄尔巴回去了以后，但是呢这个路德不肯，这里说他们俩都是这样说，不然我们必一同你一定回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为做你们的丈夫吗？他们的名分已经定规了，这是媳妇。其实拿俄米的话是很，就着伦理来讲，就着这个常识来讲不可能。我说拿俄米已经可能中年了，不晓得还有没有生育的能力。但是他说，即使今天能够得着儿子，能够得着丈夫生儿子，你们也等不到等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一来20几年怎么等法？ 这些事情是 很现实的问题。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他叫他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缘故甚是愁苦。所以你看拿俄米所说的话是为了两个儿妇着想，并且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女儿，没有把他们当作外人。我想这一点已经叫很多人可以深思，他们的关系的确是不错。所以这里俄尔巴两个儿妇就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路德在这本书里面是主角，他的表现，他有相当属灵的见识，也不是光光舍不得拿俄米。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非常出名的，这段话有人做成诗歌， Entreat me not，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承诺，这是何等的委身呢？一个小女子路德，摩押女子，她如何会对耶和华有这样的认识？她如何会在耶和华的面前起这样的重视？我相信拿俄米，我不知道以利加拿怎么样，以利米勒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拿俄米一定把他的信仰带到了摩押，带在他们家庭中间，带领他的两个儿妇认识神的作为。所以这里的话实在是非常动人，我刚才说的名字叫做 Entreat me not，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两个 negative， 两个反面的字，两个否定字，特别加强语气，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打定决心跟你跟随你。为什么呢？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们，几千年之后在新约这话又出现，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就是这样子。什么叫的门徒？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我在哪里叫跟随我的人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做门徒的意义，上礼拜我们讲做门徒，做门徒的意义就是亦步亦趋，亦步亦趋的跟随耶稣，无论他在哪里我们跟随他。我们是侍奉主的人，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跟随他，他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他在我们的家庭中间，他在我们的事业中间，他在我们的生意，在我们经营的工作中间，他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们，这不仅是两个人中间的承诺，路德的话真是好，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在哪里我也往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记得吗？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那两个门徒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他们就跟随耶稣。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哪里住？圣经里记载真好。那一天他们便与他同住。弟兄姊妹们，真正的认识一个人是在同住的关系里面，做室友，不是仅仅泛泛之交，不是我们在马路上经过嗨打个招呼而已，你好我好他好走了，没有什么关系。真正认识一个人必须借着生活上的明白，在生活上的同住叫我们看清一个人真实的面貌。当他全副武装穿了衣服在外面做事情正经事的时候，你不太认识他，等到他穿上便服的时候，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跟儿女同处的时候，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你真正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德对于拿俄米的认识是这样的认识，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本来他就是他家中的人。所以因为这样的认识，我相信拿俄米的个性，拿俄米的生命深深影响路德，路德愿意跟随拿俄米不是很简单。当然这个跟随说出舍生忘死的跟随，正是我们今天做门徒人都需要的跟随。跟随耶稣就是这样子，无论你往哪里去，父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你。也有些人口头上讲得好，但是耶稣对他说，你不能跟随我，因为他心里还怀念着他家里的父亲，还家里的事情，还有他的牛羊，还有很多的工作。所以口头上讲一句话，真正做出来两件事情。而路德是真正以行动证明他是跟随拿俄米的人。这种跟随的心智，那几句话一层比一层深，真的。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他又讲了一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再加上一句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们，路德已经抛弃了他的夫家本族本名，就是摩押人，他要跟随拿俄米到犹大去。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犹太的律法中间，摩押人和亚门人虽然过了时代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中，是不许他进去的，但是他已经放弃一切破釜沉舟。我们跟随神也应当这样破釜沉舟，不管后面什么事情。这两天我一个学生写了一篇论文，他的硕士论文里面提到一点，当他刚刚开始出来侍奉读书，他说我们是全世界服侍的人，很多人对他侧目，你哪里全世界服侍的人啊，你还带你的工作。但他心里面觉得我是全世界服侍主的人，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主了，我已经属乎主耶稣了，我所做的事情都是耶稣吩咐我做的事情，因为我要以他为我的国，以他为我的神。耶稣基督的国就是我的国，耶稣基督的神就是我的神。这里路德说，拿俄米的国就是我的国，拿俄米的神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你知道最稀奇一件事情，神的名字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稣基督解释这句话，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希伯来书作者解救这句话，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每次当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一个同工，这个同工比我年纪还大一点。我们教会里面以前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去捡树，结果从树上面掉下来，很不幸，这个不能医治，过了几天就死了。在她临死以前，我们这位同工去看他，我们这个弟兄呢，那还没有信主，他跟他太太讲，我不行，我知道我要死，但是我要相信神。他说你相信哪一个神？他说我要信方克人的神。我的同工叫方克人，我要信方克人的神。当我们的生命有见证的时候，很容易叫人看见，所以他们能跟随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神不是一个理想，神不是一个意念，神不是一个概念，神不是一个 ideal， 神是实在的。怎么实在？在你我身上显为实在。信主的人，那一天我们读教会成长，读一些统计资料，他们在台湾做的统计，许多人说为什么不信神，为什么不信耶稣，你知道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统计回来不是什么拜偶像的问题，最大的原因，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所以我不信耶稣。你看见没有多严重？当然我希望这种情形在改变，并且我也听说台湾现在信主的人数开始增加，好事情。但是一定是因为我们有见证，如果你我在生活上有见证，就能叫人看见你的神要成为我的神。 Thy God shall be my God， 你的神要成为我的神，这是路德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Wherever thou goest I will go， 你在哪里住宿， Where thou lodgest I will lodge，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Thy kingdom shall be my kingdom， Thy God be my God，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几句话非常有力啊，底下那几句话真像一种婚姻誓约。他说什么？路德话还没讲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今天我们婚约中间这样说，除非 till death do we part， 除非死使我们相离。没有一件事情比这种决心，跟随主的决心更大，只有死能使我们分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你看见神为什么一定要祝福路德，因为路德向着神的心志，不仅仅是向着拿俄米，并且是因为拿俄米的缘故，他认识拿俄米的神，因此愿意跟随。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前面拿俄米说，今天神责罚我，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路德说不然，我决定跟随你，如果我不跟随你，神要责罚我。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别人看 是神的所供给，但是在路德看，拿俄米把他带到信仰的正确道路上面。摩押本来跟犹太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因着这个奇特的婚姻，半途而废的婚姻，因着马伦的死，把拿俄米跟路德引回犹大地。还不止这样，当他们到了犹大地之后，这里我们刚刚讲过，人称拿俄米，叫拿俄米回来了，拿俄米回来了。但是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啊，叫我马拉，我是苦的。虽然如此，你知道先苦后甜，神给他的祝福超过以往的祝福。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而来，空空回来。很多人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在聚会的时候，我今天空空而来，希望主叫我满满而得回去。拿俄米不是这样说，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耶和华这样发言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这是拿俄米的感叹，但他不知道，以后神要给他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些。所以当他们回去时，到了伯利恒称作粮食之家 House of Bread， 在那里正是大家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最有名的。如果拿图画的话，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图画，叫做十岁图。台湾从前有一本杂志叫做十岁，就是根据这个典故，很多的名画根据路德去十岁。在那里打麦穗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非常重要改变他一生的经历。这里我们看见第二章里面，我们从第一节读起。他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波阿斯的名字，他不仅是个大财主，波阿斯的名字叫做有能力。你知道，在造圣殿的时候，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殿里面两根主要柱子有名字，你知道吗？什么名字？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一根就叫做波阿斯，一个叫做雅金。啊，从前在这里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个叫雅金堂，你们听过没有啊？雅金堂李牧师那里，为什么叫雅金堂啊？因为是擎天一柱，另外一个柱子就没有看见波阿斯堂，就是就雅金堂，一个柱子撑不住啊，有两根柱子，一个叫波阿斯，一个叫雅金。波阿斯是有能力的意思，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人，是个财主。并且他有一个名字，他以后你看见他是路德的亲属。这里讲波阿斯什么人呢？你看是个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显然因为拿俄米的年纪比较大一点，年轻女孩做事动作勤快一点，所以她去拾穗去了。于是来到田间，在收割人后面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这么巧，是不是真的这么巧？是，圣经这样记载。但是事实上，神的手在其中安排了一切，使他正好进到波阿斯的田中，而且呢，那么巧，正好波阿斯来了。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你看这里。波阿斯也是一个，他不是因为有钱财有能力就很骄傲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可亲的人。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跟工人中间对话，写明波阿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他非常好的主人，对于他的工人非常的亲切，而且他也照管他的事业，他来看田里的收成，问候那些做工的人，他们对他分到非常尊重，也不是敷衍。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简单的对话中间，你可以了解到这些人的关系，也可以知道他们的品格，也可以想象他们中间彼此信任。这些现象都是在圣经中间我们看见士师记。所以我说，这个在士师记之后读路德记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真是一个理想世界，真是一个太好世界，巴不得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彼此问安，彼此祝福，而且真的从心里面彼此尊重，彼此接纳的人。我们可以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可以使我们教会变成这样的教会，我们可以使我们社区变成这样的社区，但是需要时间， 需要我们切实的去关怀别人，确实的去帮助别人，确实的恩待别人。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区真的是这样子，无论见到什么人，我们都愿意从心里面诚心的祝福，那个问安不是表面的问安，诚心的祝福。但弟兄姊妹们，这个需要真实关系的建立。我很感慨的说，今天在美国的社会很不容易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太匆忙，人跟人中间没有太多时间相处，而且利害关系太重，因为利害关系不能够真正成为朋友。所以真正要改变我们的社区，改变我们的教会，需要一点时间，甚至改变整个国家，改变人民的风气道德，需要时间，不是那么快。但这真是似乎近乎理想的世界。波阿斯问监管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他开始注意到路德，所以这些仆人就把路德的事情告诉他。我们跳过去读十二节第十节啊，第八节，其实第八节开始，当他见到路德的时候对他说亲爱的话。所以第十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因为路德波阿斯说，女儿啊，不要往田间去，不要往别人田间，就在这里就可以了，我会叫仆人故意抽出一些麦穗来给你，他们不会伺候你，他们不会对你不客气，你尽管在这里。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阿斯是真正知道这些事情，他不是打听消息，只是因为路德的行为，路德的作为，这些人非常钦佩，而且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女子。刚才我们唱歌唱的诗歌，才德的女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女孩子。虽然她的遭遇极其不幸，但是她的品格，路德的意思就是 friendship，路德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友谊，所以他赢得了波阿斯的注意。而且呢，波阿斯对他说非常亲切的话，底下波阿斯对路德亲自的祝福，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的跟随拿俄米，波阿斯的认定他是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弟兄姊妹们，当路德决定离开本地本族他的父家，你知道谁也做过这样事情啊？亚伯拉罕做过这样事情，波阿斯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先祖所做的事情？亚伯拉罕因为听见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得什么地业，但是神允许他。弟兄姊妹们，你想这句话从波阿斯口中说出来是没有分量的吗？自从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你所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全都告诉我了。虽然他是摩押人，但是他的行为足足当得上和亚伯拉罕一样的性情，一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话从波阿斯口中说出来，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不，犹大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经历是他的祖先都知道的，当中所要经过的征战、痛苦、危机、信心，希伯来书就说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但是他有信心，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神，是神所要赐给他的。这些话简直就是暗示路德的经历像亚伯拉罕经历一样可佩。虽然她是一个弱女子，很小的女孩子，是个外邦人，是个摩押人，所以波阿斯对她说，愿耶和华赏赐于你，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不为过，不算过分。为什么亚伯拉罕正是这样态度？我说一个人配受祝福是众人知道的，他配得祝福，因为他的心智跟随主，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神在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路德来投靠亚伯拉罕的神，路德来投靠波阿斯的神，路德来投靠拿俄米的神。在信神的人中间，在一个信仰的家庭中间，所有发生事情应当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同可以经历的。巴不得你我一样这样跟随主，叫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配得神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遵行神的命令，他与我们同在。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16章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经历都是可以经历的。如果我们像路德一样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必然也得到路德类似的赏赐。所以这是你看波阿斯给人的祝福。波阿斯一方面对监管的，对他所监管的工人有祝福，一方面也亲自祝福了路德。路德的回应非常谦卑的回应，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的话回去以后又告诉拿俄米，拿俄米回起来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回到拿俄米那里说，拿俄米说，你碰见什么人呢？路德就告诉婆婆说，第十八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给她吃饱了所剩下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呢？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说，今天你在哪里做工，愿神祝福那个人，因为你知道虽然利未记里面记载不要割尽田间一切所有的，但是如果贪心的话就不肯留下一点。圣经里记载，利未记里说，拾取麦穗的条例是给那些寄居的和穷人和寡妇，他们可以拾取麦穗，因为那些麦穗需要一点功夫去拾取，你大把大把收了以后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留下一点给那些穷困的人，他们没有可吃的，没有耕种，没有田地，他们就靠拾取麦穗。神的话是大有怜悯的，顾恤他们，顾恤孤儿寡妇。路德不仅是外邦人，也是寡妇，双重的需要。所以根据这些理由，拿俄米解释说，愿今日神那些顾恤你的人蒙福，因为这个条例本身就说出肯顾恤别人，神一定祝福。当我们肯顾恤别人的时候，神一定祝福。所以你看波阿斯的反应，波阿斯的祝福，波阿斯的为人，你也看见路德的反应，看见拿俄米的反应。事情还没有停在这里，以后拿俄米想起来说，我应当给你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到了第三章里面有很精彩的故事。这里面婆婆教导拿俄米教导路德怎么样在晚上的时候，你到他的禾场上面去，然后趁他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你钻进他的脚旁边啊。半夜里面波阿斯醒过来，你是谁呀？吓一大跳，怎么会有女人到禾场上面来呢？路德回答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婚约的要求，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波阿斯答应了，但是波阿斯对他说，我还不是最有资格的人，因为律法的条例，利未记条例有一个叫做致敬的亲属，如果他不肯为你尽本分，我愿意为你尽本分，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娶你为妻。这里真的是很可爱一段记录，但是我们讲祝福。这里在第九节里面，第三章九节说，第八节里面，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路德来到波阿斯的面前，在他的脚旁躺下， 以后波阿斯发现了他。波阿斯讲的话很有道理，他说你末后的恩要大过先前。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特别想这句话，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重点是放在少年人。我想波阿斯年纪比较大，年纪比较大一点，波阿斯年纪可能大一点，所以你知道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梦想，再穷也不要紧，只要看得顺眼，两个人相爱，还有可以共同创造将来。但是那不是路德所要的，因为路德所要的是按照律法要得着他原来丈夫他原来马伦原来的产业。无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在这里你看得见他不是为了个人的需要来寻找一个丈夫，他里面所有含义非常非常深刻，说明他对于以色列的律法有相当的认识，是按照律法请求波阿斯来尽他的本分。但是波阿斯说你还不知道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关系更近，如果他肯为你尽本分，那就他应当尽本分。这个叫做至近的亲属 Kinsman， 这个 Kinsman 的本分，第十二节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 Kinsman， 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Kinsman 中间还有更近的。他说你今夜在我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按照利未记里面，若是哥哥死了，弟弟应当为他尽本分，理由不是根据个人的需要，甚至根本不是情欲的问题，是为了为死人留名，不让死人在他的产业上面失去他所应当有的祝福。你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最大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分地，而这个地他的产业是神给他的，不可以变卖的，子子孙孙传递下去，若是人死了就不能够产业上面留名，他这一支就绝了。所以为着这个条例，圣经上说兄弟应当为哥哥生子立后，生了儿子不归自己，算哥哥的。所以这个是照人看非常不合理的条例，但是这个律法定来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所有的支派每一个人都有产业。所以第二天早晨波阿斯就把这个人找来了，正好在城门口经过的时候那个人来了。这里你注意，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说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了。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间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又开什么城门会议，长老开会。波阿斯就致敬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你知道什么叫卖吗？这个卖其实就是赎，钱要给他，但是其实钱给了并不是他的，替他赎回，赎回以后呢仍然归给被赎回的人，这是很不公平的，你懂不懂的意思啊？今天我的房子没有地方，没有钱付了，给银行没收了啊！今天这个 Sandy 很好心要帮我付账，他把房子买回来的，是不是他的？他还给你，你说这好不好？好不好？这个太好了，谁肯做这事啊？有人肯，有人肯，这个人还蛮大方，他可以我来买这块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死人没有后代的话，最后还是他的。但是问题来了，他说什么？波阿斯说，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就属，若不肯属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属，虽然吃亏一点，最后还是回来的，没有问题。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一回完蛋了，这回不得了， 南俄米已经这么老了，没有几年好活了，就是给他住给他地方用，产业给他没有关系，到时候他会死。但是呢，摩押女子路德还很年轻，而且呢为他的死人留名，所以这块地你买了是马伦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你的产权上面不会写你某某，不是写三弟的名字，写的别人的名字，你肯吗？你看这人回答，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数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啊，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数我相属的，我不能数了，不能数了，因为对他的产业有碍。当一个人想到他自己产业有碍的时候，他虽然应该做这个事情，他不做了。那正好他不做呢，波阿斯做了。波阿斯说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你知道吧？这个叫脱鞋之家。在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讲到为哥哥生子立后条例，凡不肯这样行的，他要称为脱鞋之家，把鞋子脱下来。他当场就把鞋子脱了，好了，不要了。波阿斯于是娶了路德。所以这里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第九节，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的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他买过来，买来以后地还给他，这是买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当他贫穷不能够生活的时候，他把地卖掉了，典当掉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如果一去不复返，不管谁买这个地，50年之后到了禧年要出买主的手，要回到原主手中，这是以色列的律法，地不可有卖。当然这里还没有50年，还有很多年耕种有价值，就按照那价值把它赎回来，但是始终最后是留在基连马伦的手里面，他们的名下。他不仅置买田地，也照他的话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于是11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城门口的长老、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这是以色列人中间极大的祝福，因为以色列的家就是靠拉结、利亚建立的，两个人连带他们的妾一共给以色列给雅各12个儿子，成了以色列12支派。不仅拿俄米肯祝福别人，不仅波阿斯肯祝福别人，所有这些长老众人都祝福。祝福谁啊？祝福波阿斯，愿今日进到你家的这个女子好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他们称作以色列的母，称作所有以色列人的母亲。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为波阿斯祝福。然后呢又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向你的家，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这些话很特别的，因为法勒斯成了接续犹大产业的长子，这个长子的祝福一路一路下来。当然他们知道波阿斯是谁，波阿斯是法勒斯的后裔，也是犹大的长子支派一直传递下来的，长子一路传到波阿斯。所以他们说，愿耶和华祝福这个女子，愿耶和华从这个女子赐给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里最有意思了，这个孩子生下来呢，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使你孤单，没有使你没有儿子，给了你一个儿妇，比7个儿子还好。 然后怎么样？他说拿俄米的把这孩子抱在怀中，做了他的养母。他们说拿俄米的孩子了，不是路德的孩子。所以我说这里两个母亲，一个是拿俄米，一个是路德。其实这两个人都是蒙受神的祝福，蒙受极大的祝福。你看见没有？长老们的祝福，把一切的祝福都给了波阿斯，但是波阿斯一切祝福都是路德的，因为他做了他的妻子。凡是波阿斯的都归路德享用，都归路德所有，因为路德是他的妻子。神所做的事情，刚才我说一方面是因为后来大卫做了王，这位波阿斯是谁呢？这位路德是谁呢？这里给我们解释了。拿俄米给的孩子取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大卫家族中间有这样一段罗曼史 romance， 真的很可爱的故事。底下就记载法勒斯的后代，前面才说但愿这个女子进入你家，像犹大从他玛斯所得的法勒斯一样。底下记载法勒斯的后代，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个家谱是什么家谱？大卫的家谱。但是你更要注意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你打开马太福音读的时候，你读到法勒斯的后代，一个字不改，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拿米拿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玛，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一路下来一个字没有改。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说母亲节的祝福，这两个母亲是真是有福，一个是拿俄米，一个是路德，这两个是千古以来少有的祝福。因为神拣选这个家族，拣选他的后裔做了大卫王，而且从大卫王得到的基督，人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向着神的忠心，向着神的见证，得到了报偿，得到了回应。今天我们愿意所有的人都蒙福，但是蒙福太容易了，怎么蒙福？像拿俄米的心智，像波阿斯的心智，像路德的心智就可以。当你像路德一样说，你在哪里住，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哪里，除非死于使你与我分离。如果你有路德的心智，神一定要祝福，因为这是一个做门徒的心愿，跟随主的心愿，神没有不祝福的。你若存心为了别人祝福，你若存心为了别人求好处，顾到别人需要，像拿俄米一样，你无论受多少的苦，最后都是祝福。你如果像波阿斯一样肯照顾，像自己所说照顾路德，对外邦人，对孤儿寡妇尽心尽力，因为是至亲的亲属，娶了他不在乎他自己产业有损，你一定蒙神祝福。神所给你祝福不一定是你要的，不一定你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要什么祝福。今天我们缺少什么祝福不可以自己得来的呢？都可以。我有一些祝福，神所赐的祝福是你不能自己得来的。救恩是白白的祝福。在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人没有信耶稣，你要知道神的话是可靠的，这么奇妙的事情记在圣经里面，从他得的大卫，又从大卫得的耶稣，不是随随便便的，神的计划中间。这些极大的恩赐神要赏赐给你，愿你做一个蒙福的人，也愿你做一个有恩典给人的人。今天我们纪念母亲节，愿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明白神的真理，从神那里领受极大的祝福，也借着他祝福了所有的人。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何等的奇妙，你借着拿俄米和路德的故事叫我们看见每一件事在你的手中，虽然也许在我们经历中间有痛苦有难处，但是我们知道若是我们的心正直在你面前，你要祝福，并且你还要祝福，你末后的恩要大过先前的恩，并且我们从你得的耶稣基督所有一切从天上来的赏赐，今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产业，因为你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不是许多的子孙，乃是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 如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所以何等的祝福，也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使别人祝福。但愿我们周围的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都像路德一样，都像拿俄米一样，都像波阿斯一样，在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信耶稣，都从我们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为了这个母亲节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